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带领你的众儿女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是你的爱，是你救赎的恩典吸引了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为我们教会当中一切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为那些身体有问题的、工作有问题的、儿女有问题的，每个弟兄姊妹都交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的难处。我们要感谢你，就像诗歌所唱的，从这代到那代，我们都要歌颂你，都要向你来献祭，我们都要为歌颂你来敬拜弥赛亚。亲爱的主啊，求你与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同在，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把今天的崇拜恭敬交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给弟兄姊妹预备的信息呢，是成为神救恩的器皿。在今年的九月份18号到27日，我们教会的八位牧者、长老、执事、宣教委员、同工们，我们访问了吉尔吉斯坦杨家善长老，或者说杨家善船长，他在吉尔吉斯建立的基督教的学校、孤儿院、残疾儿童的寄宿学校和中亚国际大学。那杨长老呢，是1924年的12月2日出生于中国的北京，他在中国广州的国家商船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了一家台湾的船运公司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14年，并且被晋升为船长。1962年这家船运公司就派他来美国做船运的经纪人，提供国际航运服务。在1970年年代，那么这家杨长老呢，就创办了自己的航运公司，叫大中华航运公司。他领导公司呢30多年，业务扩展到世界7个地区。那么在1995年，杨长老和杨太太感受到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就前往吉尔吉斯来服务那里的东干人。什么是东干人呢？东干人指迁移到中亚的那个中国陕西和甘肃的回族的后裔。所以杨长老呢，他们就顺服神的旨意，从航运公司退休，他们就用他毕生的积蓄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来帮助他的使命。在2000年的时候，杨长老夫妇就搬到吉尔吉斯坦的叫 Tokmok 市，我用这个地图标出来的，就在这吉尔吉斯坦的比较靠北边界的一个地方。那呢，他就帮助那个地方呢，这个儿童，他们就开办了基督教的学校，并且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课程，吸引了当地很多的学生排队来进入他们的学校。这个学校呢，就有一个要求，每个学生你每个礼拜必须上一次的圣经课。所以呢，杨长老和杨太太呢，他就在吉尔吉斯呢居住了16年，创立了基督教慈善基金会。透过这个基金会呢，他创办了5所学校啊，这个学校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就是一体化的，3所孤儿院和1所残疾儿童的寄宿学校。那随着这些孩子们高中毕业，杨长老呢就意识到要为这些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所以他呢就在2008年创办了一个职业技术学院。那第二年呢，就把它改名为中亚国际大学。到了2016年，杨长老的身体状况因为健康的问题，他就委托美国普世丰盛生命中心来领导这个基金会和中亚大学。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过去的25年当中，神使用了杨长老、杨船长这个大的器皿，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以办学校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扬神的救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使用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器皿来仆人们，来帮助杨船长来做这个工作。说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姊妹传讲这个信息呢，就是成为神救恩的器皿。说这个信息呢，是来自列王记下第5章啊，弟兄姊妹，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第5章的1节至19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啊，弟兄单数节啊，姊妹双数节。大家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第1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执事长了大麻风。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施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衣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王，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骡子驼的土赐给仆人，从今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伊丽莎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神的话语。那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啊，亚哈啊 做北国以色列王的期间的。后来他的女儿呢嫁给了南国犹大啊，这个约沙王约沙发王的儿子约兰。这个时期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呢是处于一个相好友好相处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北国的主要的敌人就是北边的亚兰国，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亚兰国呢常常的来南下侵略以色列，说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啊是亚兰国侵略以色列的一个功臣，说他在亚兰王的面前是为尊为大。可是就是这位大元帅偏偏长了大麻风，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乃曼的妻子有一个以色列的女仆，她提到以色列的先知伊丽莎特意治好乃曼的病，于是乃曼就带着亚兰王的信和礼物去了以色列，让这个伊丽莎来给他治病。以色列王看到信后，他就撕裂衣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伊丽莎知道后，又派人告诉乃曼，叫他去约旦河里洗七次，就可以洁净。乃曼起初非常的气愤，他说：“大马士革的河不比你以色列的河更干净吗？”他以为伊丽莎会亲自接见他，并且透过某种方式来治他的病。但是他的仆人就劝他，你要试一试。最终乃曼顺服先知伊丽莎的话去做了，他的皮肤变得洁净。所以这个乃曼就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并且承诺从今之后不再给别的神献祭，只给耶和华献祭。他本来想给伊丽莎送点礼物，但是伊丽莎呢拒绝了。所以乃曼呢就请求带一筐土回到叙利亚去，回到亚兰去，从此以后还要敬拜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乃曼得到医治，与两个仆人，两个小仆人和一个大仆人有很直接的关系。这两个小仆人，一个是乃曼妻子的女仆，以色列女仆，另一个是跟随乃曼去以色列的那些随从。那这个大仆人就是神的先知伊丽莎，在这整个的医治的背后彰显了神的全能和恩典。我们就看到神不仅医治以色列人，也医治外邦人，神不仅拯救以色列人，也拯救外邦人，只要他肯到神的面前去。今天呢，我想透过这三位仆人，两位小仆人和一位大仆人，他们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何成为神救恩的器皿。也这是我给大家要分享的要点。第一个就是你要领人到神的面前来，第二个你要劝人相信神的话，第三你要向人显明神的救恩。我们来看经文，乃曼作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亚兰国的功臣和元帅，为了一句大麻风，他一定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没有治好。一个什么都有，一个什么都能的人，却对大麻风束手无策。这好比今天我们生活舒适，有工作，有房子，有车子，无忧无虑，却突然遇到了健康问题，遇到了失业的问题，遇到了儿女的问题，心里感到十分的苦恼。这个时候的乃曼需要有人为他指出一条路，使他的大麻风得到医治。乃曼妻子的女仆是一位被掳的以色列的小女孩，乃曼是这个女孩的敌人，但是这个女孩显露了她的爱心，她对她的主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在希伯来文，这个先知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the， 那这先知指的就是这个伊丽莎。小女儿相信伊丽莎必能够治好她的大麻风， 我们不知道伊丽莎在以前是否医治过其他人的大麻风，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小女孩一定听说过伊丽莎行的神迹，听说过伊丽莎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因为这个时候的伊丽莎在北国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伊丽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说许多人遇到问题就找到他来帮忙。说乃曼的妻子听到小女孩的话，就告诉了乃曼，劝他去以色列寻找伊丽莎来治这个病。所以说乃曼呢就到了亚兰王那个地方请假，他得到了王的批准，并且拿着王写给以色列王的信，带着厚厚的礼物到了以色列王那里。圣经上说他带着了银子十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拉，衣裳十套。这个十塔连德银子就是300公斤的银子，6000舍克拉的金子就是70公斤的金子，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礼物。说今天我想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你正在苦苦的寻求医治，寻求拯救呢？他们是否直到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呢？你是否可以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当初以色列国非常的黑暗，从君王到百姓都离弃了神，唯有先知伊丽莎苦苦支撑着，使人从耶和华那里看到盼望，看到拯救。今天我们也是处在一个属灵的黑暗的时代，有一个名词大家知道不知道，叫世俗海啸。由于社会日益的世俗化，生活节奏过度的繁忙，以致无处不在的音乐娱乐侵入家庭，圣经对许多人来说也成为一本陌生的书。加上丰富的物质生活，使人骄傲高举自己，抵挡神，甚至认为没有神。在这种环境当中，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成为领人到神面前来的一束光，因为神是这个黑暗中唯一的盼望和出路。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天父表明出来。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对门徒说，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在耶稣再来之前，耶稣这句话是永远有效的。我们是光，我们要发挥光的作用，成为这个时代的灯塔，引人到神的面前。使徒保罗在他传道的时候，他把神的一切的真理，把生命的道都表明出来，使人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同样，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也是为神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使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认识神的存在，看到神的荣耀。领人到神的面前，不仅仅是要口用口，更重要的是要用爱的行动表明出来。在乃曼的妻子的女仆这个身上，我看到了她有爱心，她有信心，并且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她是被掳来的，乃曼是她的敌人。她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她看到了乃曼和整个家庭的无奈和苦恼。若乃曼的大麻风治不好，乃曼将失去目前拥有的一切的权柄和荣耀。这个小女孩爱她的主人，不再把乃曼当作敌人。这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她深信伊丽莎先知一定能够治好乃曼的大麻风。说信心和爱心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就展现出来。这个卑微的小女孩所做的非常的简单，对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来说根本没有问题，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做，愿不愿意把神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因为这样的服侍，只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他才去做。你如果不知道如何向人来介绍耶稣，你需要接受培训，知道怎么样去介绍耶稣给别人，耶稣是谁，耶稣为你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需要接受三辅的培训，我们教会的三辅你需要参加，你需要参加宣教的培训，经过一些培训之后，你就会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经过培训之后，你也会有信心有胆量的来介绍耶稣。每个人在他的生命中都有大麻风，这就是罪，这就需要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得医治。在神的眼里边只有两种人，一类人是有神生命的人，一类人是没有神生命的人。你若拥有世上的荣耀却没有神的生命，你需要被神来医治。拥有神的生命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有了神的生命就有了一切，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等于什么都没有。在我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四年之后，1992年9月份我就被公派到美国的考纳尔大学进修学习这个农业生物技术，当时学的是分子标记。在考纳尔大学学习一年半之后，我就按时回国报效国家，所以回去之后呢，就受到了所里的重视。那几年呢，我呢就所以常常有机会出国进修培训并且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那我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就来美国做博士后。起初呢，我还想回去，因为我在国内有实验室和国家的研究项目。后来呢，因为孩子的原因，我就留了下来。那不久呢，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就信主了。我认识到了这个骄傲像一个大麻风一样在威胁着我的生命安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一直到今天。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要劝人来相信神的话。以色列王看到亚兰王的信之后，他感到无奈，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能使人活呢？以色列王知道这个大麻风是一个很难治的病，他把乃曼来看病看作是亚兰国攻击以色列国的一个借口。他说，你们看一看这个人何以寻隙攻击我。以色列王忽略了撒玛利亚有神的先知，他应该寻求以利沙的帮助。这说明在以色列王的心中根本没有神，当然也就没有神的先知。在列王记下第三章记载说，当以色列王联合南国的犹大王攻打摩押的时候，因为路途遥远就没有水喝。当时犹大王约沙发就建议寻求先知以利沙的帮助。以利沙呢就对以色列王说，他说，我与你何干，你去问你父亲的王巴利，问你母亲的王母亲的先知叶舍拉，你不要来问我。说后来他就指着侍奉的耶和华启示说，如果我不看着犹大王约沙发的情面，我就不理你也不顾你。所以说你就看到当时这个以色列的王在心里边是没有神的，没有神的限制的。所以说以利沙打发人去见这个乃曼，就让他以利沙打发人呢去见这个乃曼见这个以色列王，又对他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为什么不是这个人到我这里来呢？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发愁呢？为什么感到无奈呢？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你。 我们说为什么伊丽莎要主动的医治乃曼的大麻风，目的就是使乃曼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是他知道以色列中有耶和华的先知，更准确的说是让乃曼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有真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先知是希望乃曼能够认识耶和华。弟兄姊妹，伊丽莎先知在做一个宣教的工作。于是乃曼就到了伊丽莎的家门口，没想到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就对他说，他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伊丽莎医治的权柄从什么地方来？是约旦河的水有医治的功效吗？不是的，是神在做医治的工作，权柄从神而来。乃曼所做的就是要顺服先知的话。但是乃曼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傲慢而且有偏见的人，伊丽莎的话使他发怒，并且转身离开了伊丽莎的家。乃曼原以为伊丽莎会亲自接见他，通过某种方式在他的这个大麻风的部位摇摇手会给他治好，没有想到伊丽莎是派一个仆人传话，而且让他去河里边，约旦河里边去洗一洗。乃曼根本就不相信约旦河的河水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他说大马萨的河和亚阿巴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乃曼的仆人这个时候就劝乃曼，你要听先知的话。有一个仆人说，他说我父王，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乃曼为了医治大麻风用了许多的办法都没有治好，这次又带着贵重的礼物这么远来到以色列，觉得医治大麻风一定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乃曼的仆人们就劝他，你这么远来到这个地方，医治大麻风是最重要的，你要顺服先知的话，顺服先知非常的重要。仆人们坚定的话语打动了乃曼，圣经上说，于是乃曼就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王的愚昧，伊丽莎先知的信心，仆人坚定的劝说，乃曼傲慢的走开，乃曼然后顺服下河，神奇妙的医治。神的医治比人的医治好得多，他的肉像小孩子肉一样，所以说比他在当大麻风之前的肉还要好。神的医治是一个完美的，但是乃曼如果不顺服先知下河的话，他的病就不能够得医治。弟兄姊妹，有相信才能有行动。我们看到乃曼的仆人们劝他相信先知的话是一个关键。今天有很多类似乃曼的人，他们的生命上有大麻风，落在罪犯和罪恶过犯当中，到头来迎接他的将士神的审判。他们因着傲慢和无理和偏见，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拯救，不肯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帮助那些寻求神的人，劝他们到神的面前来。神在创始之前就为已经为罪人预备了救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神等着世人相信耶稣得到救恩。 因此传福音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就是颠覆他们的观念，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到自己不能够救自己，然后帮助他改变心意，接受十字架的爱，顺服基督，使他从过犯死亡的路上止步，回转向神。使徒保罗说，他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辩论的手法，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行义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掌握圣经的权威的知识，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以温柔和敬畏的心来回答他们。今天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是两个异端，但是他们传教的热情高涨，他们的教义不可取，但他们的热情值得我们去学习。福音派基督徒虽然是在传十字架的福音，但是有许多弟兄姊妹走不出家门，走不出教会的大门，不敢去面对社会，不敢向世人传扬使人得救的福音。弟兄姊妹，作为一个传道人，我非常乐意带领大家传福音宣教。我来到教会之后不久，我就接受了三福的培训，并且在南堂积极的推动向国际学生传福音，也接受了超越的宣教培训，并积极的进入实地宣教。迄今为止我已经走过三次去海外宣教。今天我深知神的心意，神愿万民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当神的国度在地上实现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只是各族各方的人，你不会再看到你的房子，看不到你的车子，你再也不能够读到你发表的论文，你再也无法欣赏你的研究成果，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式。你要建立以终为始的思维模式，从末日必然发生的事情看今天怎么样为主而活，建立有限的次序，努力传福音，劝人认识耶稣。我们来看第三点，向人显明神的救恩。乃曼的大麻风得到了医治，他首先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这个时候乃曼和他的随从回到了伊丽莎的身边，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过去是从贝鲁的小女孩口中听受了以色列的神，现在却因着得医治亲身经历了以色列的神，知道以色列神是一个真神。当以色列人背逆耶和华，不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神的时候，神就借着乃曼这个外邦人的口来告诉神的选民，耶和华是真神。我们也看到乃曼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神来敬拜，他要求伊丽莎允许他拖两骡子的土回去，他说，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献祭给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他要把这些土带回去，他要筑坛献祭给耶和华。我们也看到乃曼，他在他的话语当中，他四次称自己为仆人，可以说这和他起初见伊丽莎的态度完全相反，他的傲慢没有了，他的变谦卑了，他开始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请求耶和华的饶恕。他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和我的主人进离门庙叩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搀着他的手，也要屈身 这个时候呢，求耶和华来饶恕。伊丽莎代表神饶恕了乃麦，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麦因着经历了神的医治，乃麦真诚的接受了以色列神，我们看到他的改变，他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他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神，他变得谦卑了，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接下来他为了表达感谢，乃曼请求伊丽莎要接受一点礼物，但是伊丽莎说，我指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也不受。伊丽莎他能够接受熟念妇人的款待，他为什么不受乃曼的礼物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医治乃曼大麻风的是耶和华，不是伊丽莎。第二个，神医治的恩典是白白的，伊丽莎不让乃曼误以为能用礼物来换取神的救恩。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担当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为你，是为我死，是让我们得到救恩。所以耶稣的救恩恩典是白白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活得，不在乎你是哪一个民族，也不在乎你以前犯了什么罪，只要你相信耶稣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的罪，让你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古时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色列的先知向外邦人显明了神白白的救赎的恩典。可是与以利沙相比，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他却不顺服先知，他犯了贪恋钱财的罪。因为咱们你可以看经文的下边啊，刚才我们没有读，他追上乃曼撒谎说是以利沙先知叫他来的，为两位先知门徒索取银子和衣裳。这很容易让乃曼误解神白白的救赎恩典。但是乃曼出于对先知的尊重，还是下车迎着他，并且真诚地送了他2塔兰德银子和2套衣服。2塔兰德银子大概就是60公斤到70公斤的银子，并且派两个仆人把银子衣裳地送到他的住处。基哈西的贪婪受到了伊丽莎的责备和严厉的惩罚。伊莎对他说，那人下车回转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跟你去呢？这其实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不必的时候呢。因此乃麦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圣经说，从此之后基哈西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今天我们在为人祷告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为了显明神白白的恩典，我们不可以接受别人的礼物。我们在印度新德里宣教的时候，有一次到了新德里的一个郊区，是一个在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家布道。那天他的客厅坐满了人，布道的时候很多人相信主。在这个布道之前，这个女主人就先招待我们吃午餐。当我们布道完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女主人又塞给我们的小分队500个印度卢币。虽然说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要，但那个女主人很有爱心，一定要让我们拿着。我们就把这个500个印度卢币塞进了奉献袋，给了当地的教会。圣经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主耶稣也说，叫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但是为了显明神的恩典，神的仆人们有时候就是不能接受他人的礼物。 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曼得医治的故事啊，有很多可以思考。主耶稣曾经引用这个故事对他家乡的人说，说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在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肉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从国王到百姓，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耶和华神。但是这位当大麻风的乃曼元帅，因着三位仆人的服侍，他真诚地接受了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带领一个人归向神是多人服侍的一个结果。原本这三位仆人毫无相干，但是他们都参与了乃曼回转向神的这个过程。在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收到了这个是智华玄道最新一期的一个杂志，就是跨第45期。那这里边呢，有林恒志牧师呢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后现代的教会布道策略思考。他说现在呢，这个传统的大型的布道会呼召人信主的做法呢，收效甚微。他说一次性的个人布道，其功效也变得非常的有限。他说今日布道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一个帮助弟兄姊妹学会不断的与未信的朋友交流信仰，陪伴未信的朋友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传福音它是一个陪伴的一个旅程，不要把传福音看作是一个一次性的布道的活动。说在1975年的时候，有个叫詹姆斯·英道的一个学者就提出了一个这个观点，他说归向基督是一个旅程，而非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得到应验。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一个救恩的器皿，无论你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无论是你对华裔传福音还是对其他族裔传福音，你或者把耶稣介绍给他，或者你劝他相信耶稣，你或者让他向他显明神的救恩，这样的服事是蒙神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将乃曼大麻风得医治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你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无论是做大事还是做小事，都是你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的器皿，成为别人的帮助。愿你的国度能够扩展。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请